上次已经讲到从16章11节，对不对？他们来到腓立比，那我们也说这个腓立比呢是这个啊罗马的头一个住房城啊，因为以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就是腓立比啊，他就在这个地方打了大胜仗啊，才把那个马其顿王国开始建立起来，所以呢这个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军事要地。哎嘿嘿，他们都是用舰队打仗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城里住了几天。13节到这个15节我们就念这三节好不好。
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好了，首先这个吕底亚他是不是犹太人啊？
这里没说他是不是，这里说他是莉莉亚，但是他会去祷告的地方，他还素来敬拜神，那他是还是不是呢？
你可以从这个名字看出来，吕底亚呢，这个是一个种族，历史上就叫做莉莉亚，这个名字来看呢，就是知道他不是犹太人，然后他是从推拿过来，这个名字好奇怪，推亚推拿，哎，我老是记不得这个名字，这个城在哪儿啊？
推亚推拉不是小亚细亚的那个？
哎，小亚细亚是哪儿啊？
就亚洲，
土耳其半岛那边过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土耳其人。土耳其半岛呢，从圣经来讲呢，主要是赫人的王国。但是后来他们比较离奇，就好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希腊半岛跟土耳其半岛呢，那就不像现在的福建跟台湾隔着这么大的海峡了，是不是？那海峡很小的，所以他们经商啊什么都从那儿过啊。好了。那在这个腓立比的房城，诶，他们在以前在土耳其半岛，他们在加拉太的时候，他们不是老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吗？他们现在怎么不进犹太人的会堂呢？
那是不是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啊？
有可能。他们住了几天之后，他们打听到说河边那里嘛有个祷告的地方，安息日的时候聚在一起祷告，这表示这是谁在那里祷告啊？什么样的人在那里祷告啊？
犹太人
在那儿祷告，那他这个为什么就没有会堂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可能这个犹太人不是这么多啊，也没有自己特定的聚会的地方，那也许跟的是一个军事要地有关系啊，因为这是一个住房城啊。那时候在罗马帝国手下呢，他大致生活还不错啊，因为他有一个很稳定的这个商业的流通的管道嘛。啊，比如说罗马帝国的粮食从哪来啊？晓不晓得罗马帝国粮食从哪来？小魏，
这不知道。
这罗马帝国从初期，从凯撒大帝他们就要一定要把哪块地方打下来啊？埃及嘛，因为埃及尼罗河是他们的谷仓。那罗马帝国的这个银子从哪来呢？有没有人晓得？罗马帝国的银子从西班牙来，西班牙的银矿啊，而且是露天的银矿。那个矿场现在还在，而且那个时候这个银矿空气污染的程度啊，哎，是可以跟后来的工业革命相比，你就知道多严重了。啊，那一个简单的，罗马的橄榄油从哪儿来？
从以色列来。
啊，橄榄油啊，嘿嘿，其实也是西班牙，西班牙就是那时候开始种的。这个什么西班牙种橄榄油啊，法国种葡萄啊，你要回去看都跟这些事情有关系。那他这样全国就像从前的苏联一样啊，就是他每个地方他有专门供应罗马人享受用的，那所有的东西是往罗马集中，那罗马公民呢就不用上班的啊，有没有工作根本就没关系的啊，就每天去看人家这个运动竞技，罗马人是很舒服的，他就是要洗澡 啊，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坐着上厕所呢是罗马人发明的，但是很好玩了，大家围了，像个麻将桌一样，就围了一个方框框，像我们中国那个很大的那个坑啊，北方那个炕一样，它是转弯的，然后这个围起来呢有好多个洞洞洞洞啊，一个一个坑啊，那你坐着坐着那可以聊天，你要上厕所呢怎么办呢？怎么清洁呢？哎，你坐的这个脚前呢有个水沟啊，是会流的。这罗马人是最会设计用水。然后你这个马桶座位呢，你上面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坑啊。那这你的前面两腿中间呢，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坑。这小的坑呢，那前面还有海绵啊，所以你就在地上沾沾水呢，就可以替自己的清洁清洁啊。大家都坐在一起，方便可以聊天。啊，你看看这个很有情调的啊，罗马人所到之处呢，他们一定把这个城市的供水啊，那是弄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你到中东去，你现在还可以看见，到欧洲去还可以看见那些罗马的运水的那个工程啊，那就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把那个水用地心引力啊，一直引到城市里面来，那个洗澡都是免费的。啊，用水呢都是很重要的啊，这些都是罗马人带给那个世界的文明啊。所以呢，那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他们出什么呢？从这里看了，他有一个什么东西啊？这里
卖紫色布匹。
哎，这紫色布匹有什么特别？
紫色是给那个达官贵人用的颜色吧？
但是为什么紫色是给达官贵人用的颜色？你不能就这么讲一句。对吧，就是中国人说黄袍加身，那你要做传道人，你需要知道他为什么是黄袍，对不对？因为我知道紫色是 royal color， 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但是为什么紫色布匹啊？是什么叫做卖紫色布匹的妇人？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因为他写的东西是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有的东西当然是无史可查，可是你要是回去查的话呢，你总是发现他，哎，真的是这么回事。罗马帝国他们为什么有紫色的作为皇家的颜色？哎，谁有研究？
听别人讲过。
请说，你听别人讲的道听。
那个地方有一种蜗牛。
一种蜗牛。
从此可以提炼出紫色，然后来做成颜料，这是听说的。
他那个蜗牛是怎么个提炼？这个所谓的蜗牛是什么东西？蜗牛是很丑的东西呢，还是很漂亮的东西？
啊，没见过。
啊，没见过是吧？啊，没见过，我给你见见啊。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蜗牛，其实就是很漂亮的贝壳。那这东西它是怎么会有紫色颜料出来？然后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奴隶，人工贵啊。
人工贵，那跟人工贵有什么关系？
要稀少啊，稀
少，难提取呗。
怎么个提取法？它是从它的这个贝壳里边提取的吗？还是怎么？
我以前听一个牧师讲过，说是这个东西在水底长的。
那当然是在水底长，这贝壳难道还树上长了吗？
然后要那种生前那种人那个什么那个身体比较好的奴隶潜到水底才能把它搞出来。
嗯嗯嗯，搞出来以后怎么样？
搞出来以后啊。
嗯。
对于奴隶来说，他说是你捞的多了，他就会给那些奴隶就有赏。就是、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捞不了最后会打。
可是你还是没回答我，这个紫色从哪儿来的？
蜗牛压从那个肉里压出来那个分那个汁液是不是那个东西？
是肉里边出来的，不是那个贝壳碾碎了提炼出来，不是的。这个文化就是不一样。像这个什么福州来的啊，那你给他这种什么贝壳啊、花棒啊，那是拿来吃的嘛？你想还有别的用途吗？哎，他们不是这样子。那个螺肉啊，它本身的分泌液就可以提炼出紫色来，而且是很好的紫色。但是你要用活的养着它去提炼的话，那要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蜗牛才能够提炼到一点点紫色。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就是把它压死一大批的蜗牛肉，然后把那个分泌液啊都弄出来，弄出来以后呢，这样就比较多的紫色。这件事情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它贵呀。 罗马人你看他们现在这个演的电影就基本上还有相当的正确性啊，他们穿的衣服就是一个被单儿，你就知道怎么打劫，你可以拿一个被单往身上一裹，那个就是罗马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Togo 还是什么东西。议员的话呢，他就有一条紫色的带子，你就知道这个紫色有多贵了啊，他只给他一条带子。那后来有个不知道从哪个罗马皇帝开始，然后那个时候中国的丝也进来了，他们要把丝呢染成全紫色，那是皇帝才能穿的。哎，好像哪个凯撒他规定说只有我才能够穿这种紫色的衣服。因为这个东西牵涉到大批的劳工，还有呢这东西是一个行业的秘密，牢牢守着的这个怎么制作的这个秘密，到现在我们还知道在这个菲利比这个地方，他们那里还能够找到文献，找到古籍说他们有这个工会，专门弄这个行业的工会。所以呢从这里你就知道这个吕底亚这个人啊不简单呢。你从圣经里面看，从使徒行传这一段，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个就是在街上卖布的？就这三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他们家有客房。
对了，你想他要是只是个小贩，那生活也苦哈哈的。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前面的历史也看见了，从加拉太那边，土耳其在半岛那边，还有以后也是一样，能够到犹太人会堂来的呢往往是尊贵的富人啊，你也可以说他有钱有闲他才会来，然后他是受了教育的。犹太人尽管他这个亡国了，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可是对于谁能够到他们中间来啊，跟他们一起坐席一起吃饭，那是有讲究的。你要是脏兮兮的这个小贩啊，或者是民工啊，或者从外地来探病的，他们不会来接纳你，你必须是比较有地位的，他们就不敢不接纳你。那这个吕底亚显然是属于这些人啊，紫色布匹他是可以经手的，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职业啊。这个腓立比教会啊是欧洲第一个教会，虽然保罗他们在土耳其半岛的加拉太已经跑过一圈了，可是那些的教会后来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就知道败坏得很厉害。那整个欧洲呢，上次我们也说了，这个虽然说是马其顿人的意向，好像你来我们这边帮助我们，实际上这是后来整个欧洲文明开门的头一件事情。你别看这个事情小啊，那这个时候的高卢人、英国人、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啊，都还算是比较蛮族的人呐。但是因为这个福音传过去呢，在几百年之间呢，整个世界改变了，世界文化的中心也不再是在地中海了，而是跑到欧洲去。那从哪里开始呢？从腓立比开始。从腓立比开始还没什么了不起，从谁开始的？从男生开始的还是从女生开始的啊？
吕底亚开始，
从女生开始的。这个女生呢，请问她是一个家庭主妇还是她是一个职业妇女？
职业妇女。
职业妇女。所以你不要太听老美这一套啊，这个保守的美国基督徒就说，姐妹的职分就是在家看孩子，这是不见得。真的，你从圣经里面其实是找不出这样的东西来的。你看亚比该是能干的不得了的一个家庭妇女，对不对？箴言书那个贤德的妇人，我也和大家讲过好几次了，她是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妇女？她两个都是。能干的不得了。一般我们说新约的第一夫人就是讲到这个 Priscilla， 对不对？以后才出来，那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姐妹。但是在她以前就有一个人叫做 Lydia， 是这个姐妹是神点了名，这个外邦人来到这个河边，保罗当时还不知道，神特别指明了 Lydia。 谁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打的是什么算盘？这个莉迪亚对后来整个欧洲的福音工作以及保罗他有什么样的贡献？为什么神要下这一句这招棋？
莉迪亚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殷勤，然后他
很殷勤，
他心里也是个很火热的姐妹，
很火热，很强势，是吧？
对，他是
你来我家住不能走，鞋就打了，不能走。你就是从这里找了一些线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线索？你就讲出凭据来嘛。
他经常开放家接待。
经常开放家庭。他嫁人了没有？
他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没嫁人？
我猜的，没有没有。他跟保罗感觉是一个很亲密的那种。
耶耶耶耶，你这再讲下去就不得了了哈。
不是。我是保罗，我觉得保罗挺重视他的。
啊，保罗当然挺重视他，可是保罗为什么挺重视他？为什么神要用吕底亚来开欧洲教会的门？神要用像你们这种职业妇女啊来打开教会的门？上帝到底打了什么算盘？
职业妇女认识的人比较多。
好了，还有没有谁啊？
卖布匹嘛，商业贸易比较广。
后来的圣经你要找出凭据来。
有一个固定聚会的地方了，他们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他们就往吕底亚家里去。
啊，那是那是。后来你就这是另一个线索，知道说吕底亚的家里面是可以容纳相当多人的。哎，而且已经有一些弟兄了，这是我们都还没查到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的书信里面有没有在提到？有没有提到吕底亚的名字？
没有。
他接待过那个。就是保罗下监之后的那个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环境很危险的时候，他接待过他。
那他接待过他，啊，看看，下次蒙哥被打就来找你。嗯、
哦，没事。
是。
最初就问他到底结婚没结婚这个问题，后面又变成别的问题了。
他是说他一家的人都联系。
对对，
你想他要是没有一个好丈夫，他怎么样专心做职业妇女嘛，对吧？
另外，会议记上会更加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
嗯。你得看他怎么建立的，他你看他经营了多少的东西啊？圣经不是说这职业妇女都长得像商船一样吗？他从远方运货物来啊，他早上就起来啊，他手中有纺线，他非常非常能干，他不是在家里面就经营家建立家室而已，他这个建立家室连经济大权呢、啊，整个的东西都掏在手里。箴言那个职业妇女，他那个丈夫就坐在城门口跟人家说话，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千万不要太拿别人的成见来用在自己身上啊，也不要觉得气短。但是为什么神要下这招棋？因为啊，你想想看嘛，连保罗这个人，他虽然是罗马的民籍，可是他是不是欧洲长大的？
大树长大的。
大树，哎呀，大树是不是在欧洲？有没有任何的线索他去过希腊半岛这边没有？其实很可能人对他来讲都是第一次去，先在土耳其半岛兜了半天，耶稣的灵不许啊，圣灵禁止，硬是把他赶到欧洲这个地方来。因为他很小，相当年轻，他就已经跑到耶路撒冷来受教了。大树和大家讲过，就是叙利亚和土耳其中间转弯的那个地方。他到欧洲来，他心里面害怕不害怕？据他自己讲，他害怕，他也真的是需要害怕。因为不是这么好玩的，你在加拉太省再怎么说呢？你看他跟上一次跟这个巴拉巴出去，他们一定先到这个，没想我老是想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少吃饭睡觉不成问题，那是巴拉巴的老家嘛，走了一圈啊，已经走出树来了啊，摸到路数了，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传，到土耳其半岛去再开始走，但是再怎么说他们到处都有会堂，你饿不死了。到了欧洲就不简单了，以后神要打发他从腓立比开始，哥林多啊、帖撒罗尼迦、雅典啊这些地方去，那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凶恶，我们在使徒行传就会看见了。那保罗自己说了，他后来自己说了，论到受受的事情，所谓受受的事情就是很文言的翻译，论到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传道，在这些像饿狼的一样的这些人，这真是一些暴民中间传道，这么样淫乱的一个环境里面传道，谁来供给我们呢？他怎么讲的？
腓立比教会。
腓立比教会，而且你们是殷勤的找我，还真给你们找到了。腓立比教会，从这个做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开始，虽然后面没有提他的名字，肯定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他们是保罗、希拉在欧洲各地方建立教会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这个教会是这样开始的。从这个角度你再去读这个腓立比书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新约的教会里面有这个保罗曾经叫两个教会的女执事啊，两个不要吵架，是哪一本书里面写的？
腓立比书吧，
也是菲利比书，是不是女执事我忘记了，反正这两个是绝对是同工，就是重要同工。为什么？他们这个教会姐妹当家的厉害。然后保罗就称赞这群人，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头一天开始，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和我一样。所以保罗写信给菲利比啊，那是所谓的监狱书信，他那时候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有人说是凯撒利亚，有人说是罗马啊，我们不知道。但是那时候已经他讲了，他说我就算被交电了，我也是甘心啊，我看到你们，我想到你们呢，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你就知道菲利比这个教会对他来说很不一样。然后他对弟兄姐妹的建议就是要成圣，要同心，要继续做你们当初所做的事情啊，要彼此谦让。但你说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什么发展？难讲，他到底人多人少不知道。我们现在认为保罗建立的教会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你可能到了天上你会大吃一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是不是？但你什么都不要怕，因为没有吕底亚，没有这个职业妇女，没有菲利比开始的这个河边的祷告的小小的聚会，就没有后来保罗他们传道的工作。神人再有本事啊，他还是需要吃饭的。主是借着这个东西来帮助他们，而且因为这样的帮助呢，因为这样的来往呢，啊，也因为他们有这一点点的经济实力，跟他既然是经商呢，他既然是卖紫色布匹呢，他们肯定从菲利比到罗马，他都有商业的眼线，商业的关系，他才能够殷勤的去找保罗，而且能够找到了，对不对？而且你从保罗的书信就看见了，以后他们各教会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就不像加拉太那些教会，好像彼此之间没什么来往，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教会知道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知道这个教会，就各教会中间呢，透过这样的关系，一直不止息的关系呢，大家都得到成长，大家都得到喂养。那他们那个时候，整个保罗的教会观其实很像我们现在在网上所做的事情。因为叶班长在上头干什么，我们也有兴趣。小卫他们、Frank 他们、穆恩他们、陆家他们在各城各地的工作，我们逐渐逐渐就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也是我们的工作。但是你们真的跑到美国来，来到我们满福教会看看，你会大吃一惊啊！你们就这几只小猫，是不是？没错。但是这个就是教会，神能够用这样的教会，神能够用这几个人，你只要忠心就好，你在你的地方站稳，你先别想说我们的发展，我们的什么，这早就已经不应该这样看。这吕底亚都是在永恒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姐妹的角色啊，所以刚才跟大家讲，你把心思意念留在这个地方稍微想想，然后你再看，等你再去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才会真正读懂保罗的心情是什么。保罗对他们讲说，哎，我从一直想念你们，我想到你们，我心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喜乐，你们是我的喜乐，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你们的喜乐。他的意思就是说，后来神借着我所做一切的工都跟你们有离不开的关系。腓立比教会一直没出什么问题，对不对？你说为什么没出什么问题啊？大概人也不多，也没什么复杂事啊，教会也不好发展，就是一个河边的地方，后来就在吕底亚家里。你说有什么了不起吗？你要明白神怎么做工啊，你就不会小看自己啊。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里啊，都是一样。
为什么聚会的都是妇女呢？
啊，人家好，我跟你讲，因为希腊的宗教对那个男生的吸引力很大，让女人非常的厌恶，明白吧？然后所谓的尊贵妇女，在别的地方讲的尊贵妇女，表示她丈夫可能是什么高干啦、啊。有背景的啊，人家忙啊，然后这不能随便跑到犹太人这里来。哎，这个女生就没这个顾忌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神呢、啊、尽管我们现在所想的就是哎弟兄要出头，弟兄要做头，那当然是对啊，我们应该有很多强壮的弟兄。但是如果神没有允许这个事情，你也别急啊，主有他的美意。也并不是说姐妹呢就不能做事儿，姐妹做很多很重要的事，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对不对？那这里十五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这又来了，这个信主跟受洗是怎么样？合在一起的还是分开了？
合在一起的。
合在一起的，所以不要说信了主之后啊，我在看主有没有什么感动啊，我在想我还没预备好受洗，哎，从信主到受洗都跟结婚一样，从来没有预备好。好了啊，所以这是这一段，大家先把这个图画摆在心里面，这是腓立比教会的开始，美丽的开始，微小的开始，姐妹的开始。